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朗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都知道啊，佛教教主呢是释迦牟尼佛，那么他一生啊其实有很多的传奇故事。那今天啊，不妨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啊这个佛教教主，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下他，这样的话呢对大家也有一个更好的启发啊。
释迦牟尼佛呢一生他活了80岁，那么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还有大智慧，还有呢有很多的非常有趣的故事来启发我们。那我们呢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呢，可以从8个方面来了解释迦牟尼佛，这样对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就能够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那8方面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常讲的8相成道，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人间80岁，那么他有经过8个阶段，那么这个8个阶段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给我们很多智慧的启示。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降生到人间来，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入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出生，第四呢出家，第五呢就是降魔，第六成道，那么第七呢就是讲经说法，在专用名词就叫转法轮，那么第八呢叫日涅槃，日涅槃呢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离开了人间。那么从佛经里面讲说，佛到这个世间来呢不是一下子他就能成佛，他要经过3大阿僧祇劫才能够到最后功德圆满才能够成佛。那么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他也是修过多少生多少世，因缘成熟了，他跟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有缘分，所以呢他首先呢选择了人间，降生到人间。人间来以后呢要跟我们一般普通人一样呢，要有一个这个入胎，入胎以后还有一个出生的一个过程，出生完以后有一种时节因缘，他看到这个世间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看这个世间的各种各样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啊，苦难的现象啊，无常的现象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就舍弃了他的荣华富贵。他本来是一位王子，他一年有30宫殿，他的生活啊特别是物质生活呢非常丰富，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是昙花一现，他要去寻找人生的真理，他要去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怎么样去了生死证菩提，所以呢他毅然的舍弃了世间的荣华富贵，然后到山上去出家修行。所以呢这个第四个阶段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是看到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毅然放下了世间的名闻利养，然后到一个人到山上去出家修行。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很精彩的，就是让好多人了解到世间荣华富贵就是昙花一现，我们人应该要追求一个实实在在能够让你真正幸福快乐的一种生活，而不是一种浮华的生活。那么第五个阶段呢就是降魔，就是出家以后在成道之前，这个时候呢人生有好多的考验，各种各样的这个魔障，有内在的魔叫心魔，还有外在的这个魔， 所以我们不要说是这个要成道啊，就是我们读书也好，工作也好，做事也好，做什么事情呢？佛教里面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越想呢有所作为，要做一番事业，哎，这个时候呢，这个魔障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透过了解的释迦牟尼八相成道的第五的降魔，那么就是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对待。那么这个魔里面，外魔比较容易降服它，最重要是内魔啊，内魔是对自心里面的魔障。你有时候犯得犯失，有时候不确定，有时候怀疑自己，有时候呢起这个烦恼，有时候心里面升起分别心，这个内心里面的这个犹豫不解，这个是最不容易降服的。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的，而是你自己。你首先你要降服你自己，才能够降服别人。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第五个阶段降魔这一段经历啊，也是给我们人间的人啊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第六呢，就是成道，他经过种种的磨难，降服的外魔内魔，到最后呢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重复了，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我们想要做一番事业，经过很多的磨难，到最后成功了，这种喜悦，这种成就非常的难得的，非常的自豪的。但是呢，从佛教里面讲，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不代表他成就了一切就 OK 了，就圆满了，还没有完。成道以后他有大智慧，他有大境界，所以要把这个大智慧大境界通过慈悲的这种心怀去跟众生分享。所以呢，他要去讲经说法度众生，佛教里面叫，在印度的用语啊，佛教用语的专业的用语就叫转法轮，那么就是要去弘法利生，希望所有人都走向这个正道，能够离苦得乐，过得真正幸福解脱的生活。所以呢，第七就是要去讲经说法去度众生。那么在讲经说法度众生过程当中，也是值得我们启示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众生不一样，他的这个根器不一样，有的领悟的高，有的领悟的浅。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去教化？所以我常常讲说，释迦牟尼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教育家，因为他是有教无类，他不管是什么人他都度化。佛教里面是不舍一个众生。那么释迦牟尼最大的一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根器，那他就跟你讲什么样的法。就像那个《妙华莲王经普门品》里面讲到，应以何声得度者，即向何声而为说法。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好，药师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观音菩萨也好，地藏王菩萨也好，所有的佛菩萨呢都是非常的慈悲，都是为众生而应相，从种种不同的这个身份。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改变人家，首先要改变你自己。我们如果说以自己的这个主观的立场，你自己的这个主观的形象去度化呢，那你就脱离了群众，你就没办法跟众生打成一片，那到最后你就没办法起到一个教化的功能。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要到人间来度化众生，他就要化相像人一样，他的高矮，他的这个出生过程，他的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什么情绪都有。那么像地藏王菩萨，他要到地里面度化众生，他一定要化相成地里面的众生去度化他们。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之所以呢能够把佛教发扬光大，能够传到今天，这个佛教依然的不断的在发展，还有好多人在做研究，对这个社会啊，对大众啊，有怎么样的大的一种功德利益啊，这是释迦牟尼这个大智慧，还有他教导这个方法的这个成就，那我们今天才有这种福德因缘来听闻到佛法，来了解到释迦牟尼他弘法利生的一个历程。你要像印度有多少王子， 我相信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你说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他已经成佛了，他把成佛的这种境界啊、大智慧啊来给我们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永远都会记着他。那么释迦牟尼八相成道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第八，叫日涅槃，就释迦牟尼佛自己知道我一生在这边教化了80年，他80岁往生的嘛，觉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安详自在的离开了人间，他走的时候是吉祥物。所以呢，刚才呢就是把释迦牟尼简单的通过八相成道他的大概的一生来告诉大家，那么让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之所以成为释迦牟尼，之所以成为佛，之所以成为这个世界好多人敬仰的一位圣者，那么他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他有他的这个大智慧，还有他的这种毅力，他能够做到难舍能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他成为一个智者，成为一个觉悟的人。
那接下来就想请问您了，佛祖是在哪里悟道成佛的呢？
释迦牟尼佛呢是在古印度的摩羯陀国，在尼梁禅河畔的这个布迪嘎亚成佛的。我们现在好多人到印度去都会到布迪嘎亚，这个布迪嘎亚那边有一个塔，这样的非常有这个印度的特色。我亲自呢也去过这个布迪嘎亚，到那去朝拜，到那去禅修，那个地方确实是非常有磁场，因为佛选择在那个地方重复的一个地方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啊，就是它的磁场会很好。所以呢，当时呢我去的时候呢，哇，有好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佛教徒都到那去禅修，到那去诵经，到那去礼拜，到那去绕塔经行，哦，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盛会啊。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徒，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到印度到布迪嘎亚去朝拜一次，不是佛教徒的话呢也应该到那去，因为呢那地方是非常有这种加持力啊，到那去你的身心就可以得到这个清凉。当时呢释迦牟尼在那个山上修行6年苦恨呢非常不容易，后来他发现呢，我们修行呢如果说呢只追求这个苦的修行，不一定就能够得到解脱道，所以呢他就从山上到这个有一个叫尼梁禅河，到那去洗个澡，然后接受的牧羊女的一碗牛奶，然后呢喝完以后恢复他这个体力，然后呢他就走到的布迪嘎亚这个地方，他觉得这地方非常有灵气啊，那个修行特别好，适合禅修，然后他在一个菩提树下搭了一个台，叫金刚座，用吉祥草搭的，然后呢就坐在上面又发一个愿，就是说我如果不成道的话呢我就不会起来，所以他在那边一直在修行，经过7749天，到最后的一个晚上夜渡明星开悟成佛。所以呢佛教里面常常讲呢，就是要做一个寺庙一个道场或者是释迦牟尼成道的一个地方呢，都是有殊胜因缘的。所以呢这个布迪嘎亚之所以能够成为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呢，都有它一个道理。所以佛陀成道之地啊，传说是2500多年前，因为我们佛教啊它的年代到现在有2000多年了，是佛陀是出生于公元前的565年，是公元前的啊。那么他日涅槃是公元前的486年，大约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像孔子时代这个时候。所以在那个时代你看中国有孔子，那么在印度呢有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呢在有这两位圣人降生到这个人间。所以呢这个佛教到现在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佛陀原来是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国的这个人，释迦牟尼佛他是降生在印度古印度北部的叫迦毗罗卫国。那么现在在哪里呢？现在尼泊尔境内。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参加一种国际的佛教大集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中国的 这个佛书里面历史书上记载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是降生于印度，那么尼泊尔人呢听了以后就不以为然了，他说释迦牟尼是降生在蓝毗尼花园，是在我们尼泊尔啊，不是在印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笑话呢？因为呢在古印度的时候呢，尼泊尔呢是属于这个印度这个国家的，后来呢因为他们把它分开出来，所以现在呢是在尼泊尔境内。因此呢我们要到印度是朝释迦牟尼八相成道的释迦牟尼的出生地蓝毗尼花园，我们要还要特别去签证，要到尼泊尔境内才能够看到释迦牟尼降生的地方蓝毗尼花园。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到印度去朝圣佛陀八相成道的地方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原来是一个王子，看到这个生老病死啊，一切无常啊，变化啊，人家有好多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呢就对这个世间就觉得我们应该要追求人生的真理。那么他当时当王子的时候叫乔达摩悉达多，这个是他当王子的时候名字。那么为了要摆脱这生老病死轮回之苦，解救这种受苦受难的众生，所以毅然呢放弃了继承王位和这个师父的这个王族的生活，他就在半夜三更选择骑着马离开了这个王宫，出家修行去了，去寻求人生的真谛。那么悉达多太子呢出家以后呢，先在苦行林里面修苦恨。在印度呢，他们印度蛮有意思的，印度的人的一生呢他分几个阶段，小的时候就是培养的这个小孩子呢健康成长，然后呢读书，然后生孩子，然后工作事业，然后到晚年的时候呢就要去修行。所以呢人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就要去修行，去觉悟。所以呢在印度有好多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不少修行人在那边，我们去的时候看到好多古代现在还留下来的一种这个洞啊，都是给修行人在里面禅修。所以释迦牟尼出家以后呢先到苦行林里面去修苦恨。怎么样修苦恨呢？因为在当时的印度的这个苦行林啊，什么样的这个修行都有，各种各样的疾苦都有。那么其中有一种呢就是日食一麻一麦，每天吃的东西非常的少，他们就觉得不能贪恋，不能吃太多。那么经历了六年在那苦恨，坐在那边如如不动，这个头上这个鸟还在那筑巢。所以释迦牟尼刚开始呢跟印度的其他的这种宗教一样的修苦恨。根据这个印度历史书的记载啊，释迦牟尼当时在修行的时候呢有96种外道，那么他也到各个的外道的那个大师父那边去参学去体验。那么其中一个体验呢就是日食一麻一麦，那这样的生活经过六年，但是呢六年的时间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道。所以呢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觉悟到说，我们要修行啊，太快乐不容易修行，叫富贵修道难，但是呢疾苦太苦呢也不一定能够成道。所以我们要修行要觉悟，不能太快乐，不能太舒服，但是也不能太疾苦，不能走极端，我们要起至于中道，那么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让你明心见性开悟成佛。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最大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修行成佛是这样，我们在人世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事业也好，做什么事情的话呢都不能极端，我们要永远要保持一个中道思想，不偏不倚。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这个煽风点火热度啊，有的人呢哇很喜欢这个事情，觉得很好马上去做，哎，做没几天以后呢他就没有恒心。包括呢写书法画画方方面面都是一样，我一定要有这个耐心，你才能够有所成就，应该要不断的渐进 不断的去努力去用功，你才能够有所成就。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知道这个苦行并不能通往觉悟的正道，于是呢他就从那个山上下山，然后到尼梁长河去沐浴。我也曾经去过印度，也去过尼梁长河。现在尼梁长河呢现在水不多了啊，因为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地理变化，现在完全是跟以前不一样，这个水不多。那么就接受了这个牧羊女叫苏加达供养的如米后，前往这个婆罗吉菩提山。这座山呢变为佛成正觉前所登的名山，叫做前正觉山。
那么佛祖是如何选择悟道成佛之地呢？以及佛祖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金刚座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像我一样都怀着好奇之心的。鉴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留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依大和尚来为我们讲当中的故事。谢谢您，达依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Shuddhi Sarva Dharma